2016年11月27日上午，刚结婚两个月的卢一平回到老家随礼。午餐之后，他开车去东营西厂的一家商场上班。到了之后，卢一平打电话给丈夫董华报平安，还发了会牢骚，因为上班来迟了。董华安抚着妻子，并且许诺第二天带她去外面吃饭。但是谁都没想到，这个电话过去不久，两人竟然从此阴阳两隔。卢一平晚班的下班时间是晚上9点半，往常都是她自己去搭公交或者丈夫来接她，但是因为今天开了车，丈夫也在值班无法过来，她就打算自己开车回家。谁知道这次的夜间独行竟然为她遭来了杀身之祸。晚上9点半，一平准时下班走去停车场，离得挺远的时候，她就用遥控打开了车锁。上车后，她先将包放在副驾驶座位上，随后下车要清除车前方玻璃上的小广告。突然她觉得头部剧痛，当场失去意识倒下了。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东营新婚女子被杀案。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两个小时过去了，另一边的丈夫董华始终联系不到卢一平，手机无人接听，人也不知所踪。情急之下，他先是让母亲去警局报警，自己赶去了妻子上班的地方。两地之间距离较远，董华一路都在飙车。他到达商场已经接近凌晨了，到了那里之后，他发现商场早已经关门，到处都空无一人。他在这个黑夜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站在那里，他强忍着眼泪，逼着自己尽可能的冷静下来，去回忆妻子出门前的穿衣打扮，然后在朋友圈发出了第一条寻人启事。这条消息立马被转发了，越来越多的好心人开始参与其中，紧张的气氛也迅速蔓延。几个小时之后，一个监控录像使卢一平的下落更加混乱。道路交叉口的监控视频屏幕显示，在卢一平失踪数小时之后，也就是第二天0:20左右，本应向北行驶的白色奥迪出现，竟然向南行驶，与正常的路线偏差了20分钟的车程，并且驾驶人也不是卢一平，是一个陌生男人。董华心里一沉，同样感受到情况不妙的还有密切关注这些案件的赵素贞。东营市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赵素贞他说，当时我不知道对此事我该负责，出于专业敏感性，我一直关注微信中的相关信息。看到此视频截图时，我认为不好，以前有很多类似的案例，根据办案经验，一旦犯罪嫌疑人上车，受害人的生命在狭小的势必面临最紧急的威胁。换句话说，这个女孩可能已经被杀了。我脑子中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人到底怎么坐上车的？是熟人犯罪吗？还是受害人没有及时上锁？11月下旬深夜，路上的行人很少，但是事件发生在相对繁华的地区，如果卢一平要求帮助，则应该有人注意到此异常情况。但是事实是全程都很安静，在整个漆黑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卢一平现在在哪里？董华和他的家人动员了许多的亲戚和朋友去找卢一平的下落，他们没有放开每个交叉路口、分支路段、每个胡同和小巷，每个人都在紧张、忧虑、痛苦中煎熬。在接到了卢一平家人的报案之后，东营市东营区公安分局通过审查，于当日立案侦查，并迅速成立专案组。时间就是一切，如果能够及早地发现嫌疑犯，受害者将有第二次生存的机会。在一个深冬的夜晚，一个庞大的调查网遍布了整个城市。不久，犯罪嫌疑人被锁定了，此人的名字叫李金鹏，来自吉林，36岁。据可靠消息，30日下午，李金鹏从沧州市来到东营，此时事发3天后，他被公安机关迅速抓获。人是被抓了，但是卢一平呢？按照他的说法，卢一平已经死了。消息传来之后，董华当场晕倒，卢一平的父母也几度痛哭到晕厥。案发之后，李金鹏拒绝说出尸体的位置，他在案发后承认了抢劫的事实，但是否认故意杀人，并拒绝从头至尾解释被抢劫车辆的位置和受害者的尸体。他总是在说，我不知道尸体扔在哪里。此案再次令人困惑，董华也险些崩溃。12月1日，警方发布了调查报告之后，动员辖区内的干部群众积极寻找与女性尸体信息相匹配的或者怀疑的线索，并且加大了对李金鹏的审讯力度。一天之后，在沧州市彩虹桥附近的一个社区，警察找到了被盗的汽车。 从警方发布的图片信息看，当时被盗的奥迪车牌已经被更换了，并且使用了北京的假车牌。调查人员立即搜查了车辆，在此过程中他们取得了重要的发现。赵素贞说，调查人员在汽车后备箱中发现了妇女的假发、衣服、手袋、被子、面包、火腿肠和其他物品。李金鹏打扮成女人，伪造车牌，有计划的犯罪，并进行了长期逃亡的准备。更可怕的是，随着现场检查的进行，案件处理人员还发现了涉案汽车中的三把枪。在评估了两把真实枪支之后，又得到了一支模拟枪。我怀疑，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及时被捕，他很可能会继续在沧州或者其他地方犯罪，后果不堪设想。嫌疑犯身上有枪，枪是从哪里来的，在哪里使用呢？12月3日，案件的办案人员在第三天审讯李金鹏。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时，他无法抗拒压力，终于开口了。当天下午，在他的带路下，调查人员在河北省黄骅市与海兴县交界处的一座水坝上发掘到了卢一平的尸体。李金鹏掩埋尸体的位置非常隐蔽，他挖了一个深坑，将受害者埋在里面，并用杂草覆盖。如果他不是自己带路，这个地方是很难找到的。这进一步证实李金鹏与受害者的死亡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警方发现了失窃的车辆和被谋杀的女孩，那么尸检的结果就至关重要了，这与李金鹏的认罪是直接相关的。根据法医鉴定，受害人头部严重受伤死亡，头部中弹，这是受害者死亡的直接原因。这也回答了犯罪嫌疑人之前如何进入受害者车辆的问题，因为受害者突然不知不觉中枪了。如此残酷的罪行令人发指。那么为什么他选择卢一平作为犯罪目标呢？这个绝望的夜晚发生了什么？通过李金鹏的认罪和探亲及访友，恢复了李金鹏的生活轨迹和抢劫的来龙去脉。李金鹏，男，1980年出生于吉林。早年他与父母妻子一起来到东营，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据他自己所说，起初他在东营市一家从事油田相关业务的公司工作，生活相对富裕。但是后来他被老板骗了，数百万的欠银行的债务无法偿还，他的生活条件直线下降，他只能藏起来，只能在父母开的面包店里帮忙。沉重的债务使李金鹏崩溃了，他根本无法接受现实，也不得不勉强地维持生活。他逐渐地在心中积怨，并且有了在社会上进行报复的想法。他经常抱怨说社会对他不公平，他受了委屈等等。他开始为自己内心深处的抑郁寻找出路，他注册了许多 QQ 号，并询问有关枪支的买卖的问题，然后逐步进入犯罪的深渊。中国的枪支管制是非常严格的，非法拥有、隐藏枪支弹药的罪行，危害公共安全，将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留或者控制。所以在他购买枪支的时候，他总是购买零件并带回去自己进行组装。起初他用这些枪在郊区打鸟以发泄怒火，渐渐的，这些不能再满足他极其沮丧的释放欲望，而缺钱的尴尬使他疯狂而扭曲。他开着事先偷的汽车，然后用枪寻找猎物。而刚结婚的卢一平绝对不会想到，在安静的停车场里，他会碰到这个他之前从来不认识的人向他伸出犯罪的黑手。当受害者到达停车场准备开车的时候，从远处解锁了汽车的锁，这引起了李金鹏的注意。然后受害者甚至还下车，这给了他充足的时间。他利用了这次机会，快步上前，举起枪朝着卢一平开了枪。卢一平中枪之后便陷入昏迷，然后被经过乔装打扮的李金鹏捆绑着捆在车的后排座位上。李金鹏将提前准备好的被盗车辆上的物品转移到奥迪车内，包括水、面包、棉被等，然后迅速逃离。逃逸过程中，卢一平因为颅脑损伤严重而死亡。李金鹏在埋尸的过程中，将他身上的戒指和手镯等饰品也全部拿走。从一开始，李金鹏就一直在辩称他不是故意杀人，而经过审查，法院认为他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犯罪嫌疑人冒充妇女，用枪犯罪，用枪抢劫，捆绑和控制受害者，更换假车牌，逃避监视，掩埋尸体，还有一系列的行为，充分显示他是有预谋的抢劫。李金鹏没有想到，在结束女孩的生命的同时，他已经注定了自己的命运。此外，检察官根据公安机关移交的档案，经过认真分析证据，认真分析案件，决定除了以抢劫罪起诉他之外，还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起诉他。2017年11月21日，此案一审公开宣布，被告李金鹏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的个人财产；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最终决定执行死刑。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